上岸不到一里半，就是登州城了。登州城周长四里，城外沿东北城墙有密水流过。城的东北侧是法照寺，东侧是集市，西侧是州署衙门，南侧从东到西依次排列着龙兴寺、渤海馆、新罗馆、开元寺。渤海馆和新罗馆类似今天的外宾楼，他们住到了哪里，蓬莱志没有记载。但是据推测，杨方庆应该是住进了渤海馆，而高元度一行是断不可能住进以敌国名称命名的新罗馆的，他们只能下榻开元寺。这样推测的依据是，开元寺的僧舍不陈旧，高元度应该乐意入住，而且他还为开元寺贡献了壁画。唐开成五年三月，日本留学僧人元仁、韦正、韦晓、丁雄万一行四人路经登州回国，在等待官府发放宫宴期间也住进了开元寺，然后他们惊喜地发现了日本老乡高元度一行贡献的壁画，佛像两侧还留有八个贡献者的官位及姓名，他们都是高元度的随从。据记载，高元度是一个闲不住的人，他一住进登州就寻访了当地的人文地理风土人情，他向当地官员询问最多的就是蓬莱的传说和登州的来历。当地官员介绍，蓬莱之名源于神话传说。中国典籍《列子》记载，渤海以东有岱鱼、元桥、方丈、瀛洲、蓬莱五座仙山，天地安排十五只大龟分别驮着他们，可是龙伯巨人一口气调走了六只乌龟，于是岱鱼、元桥沉入大海，只剩下方丈、瀛洲、蓬莱三座仙山。《山海经》也记载，蓬莱山在海上。蓬莱位于东经 120.75 度，北纬 37.8 度，是一个仙气氤氲、如梦如幻的人间仙境。而蓬莱北部海面常出现虚幻瑰丽的海市，它散而成气，聚而成形，虚无缥缈，变幻莫测。古人便以海市为由头，演绎出一个个奇幻美妙的故事，八仙过海便是最著名的一个。相传八仙过腻了神仙的日子，一起来到八仙之首吕洞宾的别馆蓬莱把酒畅饮，饮到酣畅处，八仙纷纷亮出法宝。先是何仙姑脚踩莲花率先入海，然后是铁拐李仗起铁杖及葫芦，汉钟离手摇芭蕉扇，张国老骑上纸叠驴，蓝采和挑起花篮，吕洞宾手握长剑，韩湘子吹起横笛，曹国舅拿起玉板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，共同演绎了一段与东海龙王斗法的传奇。古往今来，人类有三大梦想：飞天、长生不老、预知未来。在这三者当中，古人最热衷的就是长生不老。安得不死药，高飞向彭营。完成统一六国伟业的始皇帝嬴政曾提出这样的问题，推动西汉进入极盛的汉武帝刘彻也发出过同样的疑问。为了把梦想变成现实，嬴政曾亲自东巡求药，但无功而返。始皇帝28年，也就是公元前219年， 山东方士徐氏粉墨登场。他上书说，海中有蓬莱、方丈、瀛洲三座仙山，山上住着神仙，有长生不老之药。嬴政大喜过望，派他率众带上3年的粮食、衣履、药品、耕具和蚕桑种子入海求仙。但是徐氏出海数年，并未找到神山。始皇帝37年，也就是公元前210年，嬴政东巡至琅琊，徐氏第二次拜见，说他之所以没有得到仙药，是因为巨蛟在途中阻碍，要求增派射手对付巨蛟。嬴政又一次信了他，派他带上童男童女3000人驾船出海。之后徐氏沿庙岛群岛、辽东半岛、朝鲜半岛海岸东去，在济州岛稍事休整，然后渡过对马海峡，最终抵达了人生的另一个起点——平原广泽。这个平原广泽可能就是现在的日本九州岛。徐氏由于没有得到仙药，怕回国后会掉脑袋，只能永久在这里居住下来。他开始教当地人农耕捕鱼之法，过起了渔歌唱晚、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。他虽然不同于1500年后的郑和，也不比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，但称他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航海家和探险家，中日友好的使者，应该不算夸大其词。汉武帝求仙之切，叫始皇帝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他8次巡幸大海，历时23年，几乎每次都驾临蓬莱。太初元年，也就是公元前104年，他第5次巡幸到达蓬莱时，安排手下修筑了一座小城，称之为蓬莱。从此，这个传说中的仙境有了人间的地名。到了贞观8年，也就是公元634年，唐太宗为了征服高丽，决定建立水师基地，因此才设置了蓬莱镇，隶属于黄县，也就是今天的山东龙口市。而蓬莱改名登州，则是唐太宗的孙子当政时期的事了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大型系列讲述节目《丝绸之路》，原著高红雷，播讲米亚牛，欢迎下期继续收听。